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义兴长老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谁？他所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29到39节，请大家一同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一同读29到39节。路加福音第五章29到39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29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着。我本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我们请义兴长老为我们正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在主里平安。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谁，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焦点放在谁的身上。那么这些话呢，是发生在一个吃饭、一个筵席的一个场面。那么至于吃饭的事呢，他们到底吃些什么，我们就等一会吃饭的时候我们再谈。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可以很快的发现，其实这边有几段的这个对话，有两段的这个对话。那么我就要请大家能够沿着这一条思路，我们问几个简单的问题。第一，是谁发问那个问题？是谁问？是谁问谁？第二个问题是问谁？谁是谁问谁？谁问？问谁？接着是谁答？然后呢？是答谁？但如果我们可以认清谁是谁，谁问谁答，问谁答谁，那么盼望我们也能够做到今天经文的这个重点。非常感谢主，我一眼看下去，都看见大家都很健康，感谢主能够出席这个主日崇拜，那么心灵也一定很活泼，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将这一段正道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主自己的圣手，我们恳求主自己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能够来这动工，我们要恭敬仰望，将这段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恳求主你自己来这引领。主无用的讲员，他再一次在主的面前向着主自己祷告，他恳求主你张开他的嘴唇，使他的口能够来着传扬赞美你的话。愿主也一样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会堂的每一个人，以至于主开我们的耳朵，我们能够听清楚主你自己的话语，也能够听了明白。愿主引领着我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之前我们曾经讲过，马太他曾经听闻主耶稣基督传讲天国的福音，给罪人带来这人生的盼望，但是呢，如今他真正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他自己蒙呼召，他真正亲身来的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和慈爱。曾经这一位税吏呢，他对他自己祖先所侍奉的上帝呢，是感觉到何等的遥远， 不过今天他亲眼经历主自己的荣美跟庄严，以至于他能够来自清净处。之前他被视为是污秽的、不洁净的，是被社会所抛弃的，但如今他因着上帝的悦纳，结果呢，他被称义了，成为圣洁，是上帝所喜爱的。他曾经对自己的遭遇深感无力，过着悲悲惨惨的日子，不过今天呢，他因着接受了主，他跟随了主，所以在他生命里边呢，就很自然地流露出那生命的泉源，霎时间呢，就变成丰丰盛盛、欢欢喜喜的日子。这就是上帝无法抗拒的恩典。我们可以这么说，马太选择跟随主耶稣基督，这是没错的。不过我们应该反过来看，更贴切的说，是主耶稣基督选择来着呼召马太。我们可以说是马太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救主，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得更透，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来着接受马太为天国的子民，做他自己的门徒，使他成为十二个使徒之一。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是马太白色这个筵席来招待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更不可不知道是主耶稣基督邀请并打开马太的心，然后呢进入与他一同坐席。启示录第三章第二节第二十节就很清楚的很浓缩了讲了这一段，他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马太信主，他跟随主耶稣基督之后呢，他就白了这个筵席。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天，不过我们可以揣测，可能是同一天，可能不是同一天。如果说不是同一天，那么那个时间应当是很接近的。那么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筵席？我们可以说是欢庆重生的一个筵席，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庆生会了，是庆重生的一个庆生会。今天我们比较 看见的就是我们庆生会，不过却没有庆那个重生的啊。今天我们时常看到有那个 hair reborn， 不过我们好早看到那个 soul reborn， 那个心灵的那个重生。圣经提到马太他邀请主耶稣基督以及许多的这个税吏和别人和罪人一同能够来着参加这个筵席。那为什么呢？我们先从马太的角度去看。第一，我认为马太他要表示对主的这个感谢跟敬重，所以他摆这个筵席。第二，马太他现在正式离开他旧的生活，他现在可以开始新的生命，那么并在众人的面前呢做一个宣告。我最感觉到最奇妙的就是呢，这位刚刚跟从主接受主的马太呢，他有着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出来，他虽然是好像是刚刚信主跟随主，不过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呢，我想是超越许许多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得出马太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请吃饭，他请的人呢都是那些罪人，都是那些税吏。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有人带领你信主哈，那么呢是那位带领的人请你吃饭，是吗？因为他也很高兴啊，结出一个属灵的果子。其实圣经给我们看到是反过来的，诶，接受主的人，诶，那个接受主的人是请吃饭。所以改次如果说你带领人信主呢，你也可以邀请啊，不过可以的话呢，你就请那个人请你吃饭，好不好？好，我们现在真正进入这个主题，我们首先要问，谁问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发问这个问题。那么他们问什么呢？他们就对耶稣的门徒抱怨，抱怨什么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我们再问，他们是在问谁？是向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发问。那么我们要问，这句话是针对主的门徒吗？是的，我相信他们是针对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还是要再问，有没有包括主耶稣基督？如果说我们一同参考马太福音，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起印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马太福音，我们读到马可福音，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将它整合的时候呢，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所问的那个问题呢，不单单只是问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其实也有那个意思呢，是要针对主耶稣基督而来着发问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整个筵席，有这整个的筵席，有着 这些税吏罪人，有主耶稣基督跟他自己的门徒，他们坐在一起，一起用餐，来着享受这个筵席，都是因着什么缘故而有的呢？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接纳了马太，并邀请马太做他的门徒。所以呢，我相信他们在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一定是针对着主耶稣基督来着发问的。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故意就是要来刁难的，他看到了我们教会的，特别是弟兄，都是头发短短的，都是波撒黑，他问为什么你们的教会都是头发短短的，包括了那个刚刚出生的婴孩也是波撒黑，长老也好像是波撒黑，执事当中也好像是有波撒黑，你说他这句话是向谁问的？是向我问吗？有可能哦，不，我想他也可能是问你们的牧师为什么也是波撒黑，是吧？这样子你就明白这个意思了。他们是指东骂西，他们要针对的真正那个对象呢，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当然也包括了他的门徒，不过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要针对主耶稣基督。好，现在我们要开始问了，他们问得合理吗？他们可以这样子问吗？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罪人一同吃饭吗？我们可以跟阿龙一起吃饭吗？放高带利的 loan shark， 我们能够随随便便跟他们一起吃饭吗？因为税吏就是这等人呢，税吏就是在那当代那个社会呢，他们就被视为这样子的这群社会低层的人物，卑贱的人。我们要问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敬畏上帝的人，难道我们是随便可以和罪人一同吃饭吗？谁人邀请你吃饭你就去吗？难道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这样子问不对吗？他们知道这些税吏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贪爱钱财的，欺诈同胞的恶者，难道他们这样子问不对吗？所以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信主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好人，是我们的上帝，耶稣的门徒是好人，法利赛人是坏人，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去分。所以我们读到每一次法利赛人他们发问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他们就是乱问，不过有一些事情他们其实是问得 很有道理的，不是吗？我们难道是可以随随便便跟人家一同吃饭吗？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向耶稣的门徒来着抱怨？抱怨就是说门徒跟主耶稣基督和税吏并这些罪人一同吃喝呢？好，我们首先必须要能够来这理解，能够来这认清谁到底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问。法利赛人其中有一个含义，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些人这一批人是被分开出来的意思，也就是表示说呢，他其实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派别。这一群人呢，他们严守摩西的律法，不单如此，他们也很尊重，他们也用口头遗传的方式能够来着遵守这一些口传的条规。今天的犹太教和拉比的这个传统呢，之所以能够一直保留下来，很多我觉得说巨大的那个工程呢，应该归功给这一些法利赛人的坚守。他们透过上帝的文字、启示的文字和口传的方式呢，他们在犹太会堂，他们来着教导犹太平民老百姓，他们往往呢就是为了遵守上帝的律法，同时呢又惧怕无意中呢得罪了上帝而受到惩罚，所以他们就经常会在上帝的律法中呢 加添了他们自己的规条，免得自己犯罪得罪上帝，所以呢就以此规条能够约束着自己。不过他们并没有只是停留在自己的那个部分，他将耶稣自己的那个条规呢，自己加添的那个条规呢，也强硬强施在其他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就看那些不遵守所谓他们条规的人呢，他们都会把他认定为就是罪人，然后呢他们就尽量以这些罪人呢画一条线，分得很清楚，被分开来，被隔开来，以免呢他们也遭到那染上这些罪人的污秽。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既然是这样子，法利赛人和这些税吏跟罪人原本就应当是分开的，为什么在这个场合法利赛人怎么会出现呢？为什么在这个吃饭的场合法利赛人怎么会出现呢？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利赛人既然把税吏当罪人来看，那么他们会在这个场合出现，原来我相信他们是要来窥探，要来窥探主耶稣基督，要来这找耶稣基督的把柄，要来这找耶稣基督和他门徒他们所谓干犯上帝律法的证据，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场合出现了。请注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何能够来这回答。有时我在想，如果说当时我们也在场，那么被问的人是你，你们为什么跟这些阿龙一起吃饭？你要怎么回答？为什么你们经常好像有 party 跟这些阿龙吃饭，跟这些罪人吃饭？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人家问的时候你会觉得也好像是有道理或许是你可能会这因为他们的发问，你知道他们的心悔不正，结果呢你被他们的这个问题激怒了，你可能就不能够很温柔很安定的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你可能就给他问了，问得气了之后呢，你就可能说气话了，不是吗？我请他吃饭是用我的钱，关你何干？与你何干？你可能会这样子来着回答。不过呢，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如何来着回答。我想从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回应呢，他的这个对答，我们从他的这个行动以及从他所讲出的内容呢，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找到学习，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我们也可以从中呢看出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呢，他到底是怎么样子一位的上帝。这边很自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捉着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问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及罪人一同来着吃饭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可能那个场合就是法利赛人对着耶稣的门徒，那么耶稣可能主耶稣基督可能就站在旁边，他就听见了这一句话。好的领袖呢，就在必要的时刻呢他就会站出来。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他的门徒，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那个艰难的关头，在那个必要的时刻呢，主耶稣基督他就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第二点，主耶稣基督为着他自己的门徒，他挺身而出，他向这些发问题刁难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呢来着讲明，来着辩护。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主耶稣基督也是门徒的保惠师。请大家注意啊，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边并没有否认税吏和那些在场的人，就是税吏、马太的前同事、马太的猪朋狗友，他并不否认他们这一些人是罪人。那么所不一样的到底是在哪一边呢？我们可以试着这么想， 既然法利赛人他们能够看得出这些税吏跟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难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看不清楚吗？他当然看得清楚。法利赛人和税吏，法利赛人和这些文士，他们看清这些税吏就是罪人，他们知道。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是知道。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一边？法利赛人他们看得出，他们就开始来着指责。不过他们少了一点，他们就是少了主耶稣基督的那一点。主耶稣基督他虽然不赞许这一些税吏他们所做的一切得罪上帝得罪人的行动和行为，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停留在指责那个阶段，他是跳跃了那个指责，他是指点出他们接下来应当如何来着行。所以他行在马太的身上的一切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得出，他呼召马太的时候呢，他就是向着马太说，来你跟从我。主耶稣基督知道马太曾经是罪人，是个罪人，但是因这恩典临到他，主耶稣基督为马太开一条路，他指点马太，你必须要放下你现在的旧生活，犯罪的生活，来跟从我。所以主耶稣基督和法利赛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边，法利赛人有指责不能够指点，主耶稣基督就不一样，他不单单有着指点，他也来指示这些罪人，要来这挽回他们，要来这拯救他们，为他们指明一条前面的方向。还有什么不一样？法利赛人呢，他们以为他们在行公义，或许我们应该更贴切的来着说，他们自以为义，以至于呢，他们就将他们的义套在别人的身上，他们少了什么？就是少了谦卑，少了怜悯的心肠。我想这是在这世代缺乏的。法利赛人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也以为自己是对的，常常都是自以为义的，就是他们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当你用这样子的一种眼光来看待别人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就会少了一点的怜悯，你就会少了一点的谦卑，因为你总以为自己是对的，所以你就会开始高傲，你总是以为为什么人家做不到，你做得到，别人做不到，所以你就对别人有所的要求。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出发点，你就会少了一点能够去来的体贴，能够去怜悯人的心肠。不过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是圣洁公义的主，是圣洁公义的上帝，但是呢，他同时又是有着丰盛怜悯和慈爱的上帝。我想从这一段第一段的这个对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透过这样子的一种对答，他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要招罪人悔改。主耶稣基督透过这简单的一句话，就很清楚的将人分成好几类。不，我想最主要的呢，我们必须要捉到主耶稣基督他其实透过这一段话呢，他也同时来着讲明宣告他自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一个宣告，他真正的身份以及他真正要来这做拯救的工作。我想这是其中一次很明显很直截了当而且是很伟大的一种宣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对应的时刻呢，从不强词夺理，他是按理，然后呢，按照着他为什么要来这道成肉身，在这世上拯救罪人，他将他能够来这讲清楚。主耶稣基督以生病和医生来比喻自己和罪人的关系，主耶稣基督说明他来是要招罪人悔改。那么今天我们要问，你是谁？如果说你清楚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的话，那么 你要开始问我是谁。如果说你还不清楚主耶稣基督是谁的话，那么你一定要留心圣经的话语，去认识他，他到底是谁。他在这一边自我介绍，他说他就是那一位要来这医病人的医生，他以一个医生的身份来这向人宣告。所以他这位伟大的医生，心灵的医生，生命的医生，为这就是要来这医这一些罪人。在生命里边，属灵的角度，患有麻风病症的，患有眼瞎病症的，耳聋病症的，他要对着这些人说，嘿，你们这些有病的人，你们要看医生。我们的社会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有好几类不同的人。有什么人？有一些人呢有病，不过呢不要看医生，所以他的病就越来越严重。所以有病的人，生病的人，他们就是病人。第二类的人，他们没有病，不过他们常常讲他们有病。你说他有病吗？生理的角度没有病，心灵的角度是神经病。没有病的人把自己看着是有病的人，那个是神经病。有一些人，他们又是病人，他们又是神经病。我要问你是何等人？你是健康的人吗？所以你用不着医生？还是你突然间你觉悟到你其实也是个病人？你自己在面对到这些感染病这些罪的时候呢，你常常也是不经意的，无意有意的在犯罪。犯罪的就是罪人，生病的就是病人，病人就需要医生，犯罪的人就需要能够赦罪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来这赦免，能够来这连续。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是谁，你一定要做得很清楚。因为如果说你有病你不看医生，那么你的病就会越来越严重。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没有病啊，是你有病，所以你一直讲我有病。其实不然，我们照按照这上帝的话语，基本上每一个在上帝面前的人都是有罪的人。换一句话说，以这生病的角度去看，以这健康的角度去看，都是病人。而且这些病人呢，都是需要生命医生来这医治的人。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要捉紧这一点。严格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病人，只是有一些人知道，有一些人不知道。那么如果说你看到有一位人已经生病了，你必须要劝他，你必须要劝他赶快要去看医生。同样的道理，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有生病的人吗？是的，我们是生病的人。不过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生病，所以我们需要像主耶稣基督这样子唯一的生命的医生。所以我们有了主，我们感谢主，我们更应当将这位伟大的医生能够来着介绍给那些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有病的人，向他们能够来着介绍。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是健康的，健康的人当然用不着医生呢。在这边很明显的，法利赛人跟那些文士，你说他们是健康的人吗？还是他们是有病的人？他们是病人，不过他们以为他自己是健康的。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边他用反话就告诉他们说，既然你们认为自己是没有病的，你们都是义人，就表示说你们不需要我，你们与我无关。不过只要有哪一位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有病的，真正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那么 他来到主的跟前是必蒙悦纳的。有时候我会在教书的时候呢，来到了那个在半年啊，有这个半年考跟这个年终考，特别是你教到一半了，已经是半年毕业了，剩下半年，那么呢，我就会给学生发出一个挑战啊，我说只要我还没有教的，你们都会，你们下半年不需要来上我的课，我会特别写一张字条跟校长说，你不必来上我的课了，因为你都学，已经学会了，已经考满分了。我到现在还没有碰过有一位这样子的学生，可能是跟我教导无方，可能就是我们临沂学校可能学生没有那么聪明。不过这样子的话，你就很能够明白我要所讲的是什么，就是表示说，只要你看到你自己还是有问题的，还有许多问题不能够解的，你就需要有了老师在这边。问题是什么？你问题就是必须要看到你自己是生病的，只要看到你自己是生病的，那么呢，你就可以谦卑，你就更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请求他自己来这医治你，请求主耶稣基督自己能够来这赦免你的罪恶，好叫你在他的面前能够像这位使徒马太一样被接纳，并被邀请能够一同来这跟随主耶稣基督。好，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二个重点，我们现在要谈禁食。因为你看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就这第一个问题发了出去，问了这个问题，结果呢，主耶稣基督就按照着他为什么要来，他为什么要如此行，他为什么选择被邀请和这些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的时刻呢，他也愿意在当中，为的就是要拯救他们，为的就是要来这挽回他们这些罪人这些病人。那么很自然的，法利赛人，好，我们暂且就接受你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发出了第二个问题。他们问题是什么？你既然说得这样清楚，你是来招罪人悔改，那么为什么你们现在好像无法表现出你们是敬畏上帝的人？你们没有虔诚的生活，你们在这边只是吃吃喝喝，在这一边热闹热闹，欢欢喜喜，也看不出你们在上帝的面前好像有着禁食，有着虔诚，要来着寻求上帝的面和能力。我们感觉不出来啊，我们感觉不出来。我们可以接受你说你来是要来这招罪人悔改，好，我们接受。不过呢，难道你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吗？难道你就可以随随便便就跟他们一起在这边吃吃喝喝吗？我们就不一样了。因为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很严谨的对待他自己，而且呢也同时很严格的对别人的要求。因为法利赛人呢，在圣经说他们屡次来这禁食，这屡次是表示什么呢？是一种有着这个紧凑，是有着一种常常禁食的这个意思。你知道法利赛人他们禁食一年禁食的日子大概有几天吗？在我们的身边有哪一位是常常禁食的？或者是你所认识的人当中有哪一类的教徒是常常禁食的？有吗？回教徒，回教徒他们一年禁食几天？30天，一个月啊，跟法利赛人比哈，一比就比个高下。你知道法利赛人一年他们禁食几天吗？他们除了在律法上规定在犹太历7月初十，在赎罪日那一天呢，是全国上下必须要来着禁食祷告，为着自己的罪来着忏悔，来着悔改。除了这一天，还有一两天是因着在以色列的历史，因着遭受国难，所以他们把它列为禁食日。这些你可以参考，譬如说以斯帖第9章第31节，或者是撒加利亚 第七章第五节，第八章第十九节，这个我留给大家回去去看。法利赛人呢，除了在这一些全国上下在律法规定或者是全国性的这种禁食以外呢，按照着我们所收据的，我们所读到的，他们会常常在一周里边禁食两天。哇，这个不得了啊，他们经常会选星期一礼拜一禁食，礼拜四禁食，他们选那个时间也很有意思哦，就好像是一天里边呢他就选了两天能够将它分开。我想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操练啊，如果说你真的是按着心意去做的话，而不是按照这外表的仪文去做，如果说你可以做到从心里去做的话，我想那是很好啊。啊，不过呢，他们很多时候往往所做的只是做在表面。你们这样子算好了，一个礼拜禁食两天，一年有几个礼拜？52个礼拜，52个礼拜乘二，104，就算他100次好了。100天比跟30天，是3倍超出一点点。所以我想法利赛人他们是很会禁食的，他们是很会禁食的。啊，不过很可惜，他们禁食的原因呢，是纯粹在于外表。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着从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对答，我们待会才看，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禁食呢，也往往只是在表面。那么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因为当我们在读这个起因经文的时候呢，你会看得出，你会读出，哎，好像问这个问题的人不是法利赛人，问这个问题的人其实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更应该问他们这样子问是合理吗？他们这样子的一种要求，只是要求主耶稣基督和门徒必须要禁食，才能够表现出他们敬虔的生命，才能够表现出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人，爱上帝的人。你说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这样子问合理吗？哦，我们一直认为法利赛人问的啊，都是要来这刁难人家的。哎，不过施洗约翰的门徒问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真正要来这看，将不断的经文将它整合起来，然后我们开始问，为什么施洗约翰的门徒呢，他们也是如此的来着问呢？因为施洗约翰是先知，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所以我相信他们跟这个法利赛人呢，多多少少都受到旧约时代的一些传统所受的这种束缚，所以难免在教导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常常提出你们要来这禁食，你们要来这祷告的这种教导。那么你看主耶稣基督的回答是怎么样呢？主耶稣基督的回答是如何呢？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到底什么是禁食。因为从法利赛人的眼光跟施洗约翰门徒他们的眼光来看的话，禁食是好的，那么为什么好像表面上看起来主耶稣基督和门徒从他们的口中所讲出的这些话呢，好像给我们看得出，哎，这些门徒他们跟随着主耶稣基督好像是不经常禁食祷告的，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那么禁食到底好还是不好？禁食代表什么？它的用意是什么？什么时候应该禁食？有什么人应当禁食？禁食简单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刻骨己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就好像说犹太人他们在犹太律在赎罪日七月初十的时候呢，他们全国上下他们会禁食，为的就是他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来着表示出他们真心的悔改，为着自己的罪来着悔改，求上帝能够来着怜悯他们，赦免他们的罪。禁食也是一个自我谦卑顺服上帝的一个表现，因为人往往在禁食的时候呢，就严格不像平常一样，只是我想吃什么喝什么我就照着我身体所要的去行。所以当禁食来的时候呢， 因着在肉体上，因着在身体上，你就少了这些食物进入到你的这个腹中呢，很奇妙的就是这个心灵跟主的回应呢就越来越敏感了。有进食过的人就明白我在讲些什么啊，所以这是也是一个要来着依靠，完全来着依靠上帝的一种表现。进食也往往呢叫人常常来着省察自己的心灵，能够来着省察自己心灵的状况。进食的时候呢也往往跟这个祷告有着这密切的关系，要不然的话就是进食祷告，要不然的话就是祷告进食。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属灵操练，只是问题是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所要讲的，他们所要问的，他们很多时候就是看在外表。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看他们自己的老师施洗约翰是经常进食祷告的，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呢没有进食祷告呢？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在这一边回答了他们的这个问题。主耶稣基督以着新郎来介绍他，很有意思的，因为在圣经里边这个新郎的字眼呢经常会出现，在旧约里边就好像是新郎就是上帝跟他立约的以色列民，他与以色列人 立约，所以他就称以色列为他的心腹。到了新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哦，到了新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施洗约翰他在介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也曾经用着新郎的字眼来着介绍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一边发问那个问题呢就包括了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回答的时候呢，他就将自己的身份称为新郎，然后他做一个解释。好，我们现在很快的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29节，你看那一边施洗约翰他介绍主耶稣基督，然后他所说的那一段话。约翰福音第三章第29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了，故此我这喜了满足了。这是施洗约翰对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介绍。主耶稣基督在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发出那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以着自己是个新郎的身份向他们来着讲明。他的讲解其实很简单，就表示说他是新郎，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今天因着新郎与你们同在，所以呢我们就应当欢喜而快乐，而并不是要来着进食祷告，因为上帝就在你们当中，新郎就在你们当中。法利赛人所注重的，他们注重的只是进食的外表，他们盼望做到的就是说心里有平安，盼望的是人家看他们的时候呢把他们称为是属灵的人，做的只是外表，里边没有真正做到进食。主耶稣基督不一样，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自己以及他带领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他们为什么不进食。因着那个时间那一段时间主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不必进食。不过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也好像在预言，在预告说有朝一日他会被出卖，然后呢人家会用暴力将他取走，到了那段时间呢门徒们他们就要来着进食祷告。所以这一段话我们要很清楚，并不适合套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已经过了，不是吗？主耶稣基督已经是得胜了。所以如果说有一天有一个人跑到你跟前说你为什么不进食，他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现在没有和你同在，哦，这是很严重错误的一种解释跟教导。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什么是应当，什么是不应当。我再重复，在这段经文里边谈到那个禁食的那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已经成为了过去，因为那个时刻是主耶稣基督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也要他的门徒与他一同欢喜快乐。那么他出卖被人取走了之后呢，接下来的那一段时间，等到他复活的那一段时间，或者是他升天的那段时间呢，门徒们就必须要来的祷告禁食，这是他的教导。我现在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什么是好的禁食，什么是合理的禁食，什么是错误的禁食。因为有些人禁食他不是为这要来的寻求上帝的旨意。好，我就将这个，我用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我认识有一位老伯伯，因着他自己的这个女儿呢已经长大成人了，不过在感情方面呢还是一片落空。哦，这个老伯伯呢就开始有一点紧张，不过他是基督徒，他们做什么呢，他就开始为他自己的这个女儿禁食祷告。祷告什么？主啊，求你也来这怜悯我的女儿，赐给她一个好的丈夫，是好的基督徒，那么我就可以安心去了。哎，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哦，上帝带领底下呢，这位女儿也认识到一位很好爱主的一位弟兄，所以他们的感情就开始了，然后很快就要结婚了。那么在结婚的一两个星期之前，我又碰见这位老伯伯。哎，老伯伯怎么样？进来啊嘛，我还很好啊，只不过最近我又在禁食。哎，我说为什么要禁食呢？你的这个女儿不是已经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了吗？为什么还要禁食？他说不是，我现在禁食啊，是因为结婚那一天哈、要穿西装拍照，禁食一点身材会更好，拍得比较美，比较好看啊，比较 handsome。这个禁食你说对吗？啊，这个我们暂时不管它了，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一段。然后当天结婚那一天，对吗？结婚的那一天呢，他吃得最多，他喝得最多，新郎跟新娘到处从一桌啊去向人家敬酒，他在他桌的地方也大喝大吃，很欢喜很快乐啊。然后问他，哇，老婆你今天的这个胃口很好，他说是了，因为禁食很久了嘛。而且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没有看到吗？新娘就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在结婚了，我难道是禁食吗？不可能的，我一定要大吃大喝，这样子的话旁边看见的人才知道，他们也应当尽情来着享受，来着吃吃喝喝，因着这是欢喜的日子。结果那个婚礼很顺利的完成了，女儿也跟她自己的这个女婿呢就出国度蜜月。诶，我又碰见这个老伯伯，他跟我说啊，那天吃的太多，现在我又开始禁食了啊，要来这减肥一点。现在我要说明的就是，你看到了没有，这位老伯伯他禁食，头一个禁食呢，他就是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我想这是正确的禁食。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重大的关头啊，生命的伴侣，你要做重大的抉择的时候，是否应该来新加坡接受这个挑战啊？你就禁食祷告，我想那是很好的，不过千万不能够因为你要瘦身啊，你要瘦下来，然后你自己就禁食，然后你就用上帝的名，那个是不对的。很多时候有些人禁食呢，他就为了好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比较虔诚的，只是一种外表，那个是不对的。或者是说你可能见过一些长老或一些牧师，哦，他们是现代版的法利赛人，哦，你也要一天禁食三次啊，这样子的话那也不对，你也不需要因着那个压力而禁食，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只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禁食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操练，不过并不是每一位人都适合啊。禁食我想简单来讲的话，如果说你的禁食是跟主耶稣基督是扯上关系的，你要寻求他的美意啊，你愿意借着禁食能够来着表现出表达出 你对他完全的依靠，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谦卑，或者是你对你自己一次要来这攻克己心，要来这刻骨己心，要得胜那罪恶，常常失败，你愿意来这透过禁食祷告寻求主加添你力量，我想那些都是很好的属灵操练。弟兄姐妹们，当上帝与人同在的时候呢，就是这时刻我们应当常常以上帝为乐，我们应当在上帝里边呢常常有喜乐。难怪诗人说，是我乐意的灵来着扶持我，好叫我们也能够常常口唱心和，来着赞美，来着传扬我们的主。好，现在我们很快的，因着时间的问题，我就很快的跟大家解释一下，这边谈到什么旧衣服新衣服，什么陈酒新酒啊，这个旧皮新皮等等，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就是表示说有着古人的传统，还有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他要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真正完全完整的这个启示。这边提到我们不能够将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面，那为什么？因为酒在发酵的时候呢，就会发出这些气体。那么你想想看，如果说是新酒新的这个皮袋，那么皮袋呢就因着这个新酒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变成老陈酒的过程当中呢发出的那个气体的，所以这个皮袋呢就因着这些张力就开始膨胀了，膨胀了到了一个地步，哎，刚刚好那个新酒现在变成老酒，变成陈酒，已经不再发酵了，所以它还是能够把这个酒装得好好的。主耶稣基督这边的比喻呢是将新酒放在旧皮袋里边，是什么意思？就表示说呢，那个新酒因为它还没有成为陈酒，所以它必须要经过这个发酵，在发酵的过程呢它还是发出气体。那么你想想看，那个老的皮，那个旧皮，那个旧皮袋已经胀到这个地步了，你现在再给它新酒，然后又有新的气体发出来，它一定会裂开，它一定会裂开，明白吗？就好像说你已经吃得很脏了，有一些人还是故意将食物塞在你的那个毒腹里边，为什么？你的那个毒皮会爆开，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那么旧衣服跟新衣服又什么不一样呢？这更好，刚好是相反，因为旧衣服都是宿水的，新衣服还没有洗过，还没有宿水，所以你买衣服的时候你要选择好的布料哦，要不然你买 M 回去变成 S， 洗了两次变成 SS 啊，是吧？所以穿起来就不一样了。所以他这边的意思是将那个新的布套在那个旧的布上面不行，因为你去洗的时候就出现问题，因为旧的布已经不能再出水了，不过新的布又在出水，结果呢他也拉着那旧的布也一样出水，那么这件衣服就变不能够再穿了，就不能够再穿了。我们人有一个坏习惯，什么坏习惯？习惯就好了，对吗？就已经习惯了，就是好的，是吧？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说习惯就好了，要不然那个已经是变成一种习惯，所以对我来说是好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啊？有，我现在还有一个恶习，什么恶习？一个坏习，一个习惯，从小就是改不了。穿新衣的时候，我感觉到很不自在。穿新的衣服，穿新那个校服制服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很不习惯。为什么？因为这个领很硬啊，很痒啊，所以我还是很喜欢穿那种旧的衣服，已经习惯了。好，你的孩子可能也是咯。好，你买一个新的枕头给他，千万记住，你必须要将那个旧的枕头套呢给保留下来，你不能够全部将它丢掉，要不然的话它不能够睡觉，你也是不能够睡觉。我难免有这样子的这种坏习惯，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就认为那个习惯的就是好。不过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并不是这样子的，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长存的，阿们。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他来，他要告诉我们，嘿，这些古人的传统撇开， 真正你们要来，你们要来这跟从我。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现在不需要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要到那个圣殿，感谢主，要不然的话那个机票那么贵。我们感谢主，我们不需要再请一位祭司或者是请牧师要来这献祭，就好像那些外邦人拜鬼神一样，不需要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献上他自己，已经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基督来要人真正得着那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不是受束缚的，不是受捆绑的，是活泼的，是有力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感谢上帝，因着他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呢，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按照着那个旧式的仪文，我们应当捉到那新的重点，新的含义，然后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自己来着帮助我们，能够捉住这个重点，愿意来着跟随他。我们现在有几个问题，我就在这边做一个结束。第一，你必须要认识到你是谁，你是有病的人吗？那么我劝你，你应该赶快看医生。如果说你发现你在对抗罪的过程当中，你忽然发现你还未信主，你忽然觉悟到你自己是个罪人，我要向你介绍我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那一位唯一能够来这赦罪的上帝，也愿意来这赦免每一位到他面前愿意来着真心悔改的上帝。如果说你是知道自己是有病的，而且你也找到了一位好医生，我们感谢主，因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应当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应当将这位伟大的医生也向那一些还未认识主的人来着介绍。神愿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认识，且能够来着更爱他。好，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是活泼是长存的，是念主愿意将你的话向我们显明，以至于我们能够捉到主你自己的教导。我们恳求的主赐给我们那力量和刚强，且能够愿意顺服主，能够来这遵行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主你能够来这坚固在这个会所，在这个会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为着他们在主你里边得着坚固，为着他们在主的面前得蒙主你自己的悦纳，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一样的特别要为着在当中可能还有一些未信主的，我们求靠的主你一样的开他们的心窍，赐给他们受教的心，以至于他们也能够对主你自己的话语，对主你自己真正的身份能够有所的认识，而能有所真正的回应。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